弟兄姊妹平安，
平安。
高兴再一次有机会，大家一同来思想上帝的话语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。这是一段大家，我相信大家都相当熟悉的一段一个故事。一般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称这一段故事叫做少年官的故事。那么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，马太福音讲到说有他是一个人，然后二十节讲到他说他是一个少年人，那么并没有提到他的官。那么为什么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经常说这是少年官的故事呢？因为这是在平行的经文的里面，马可福音有记载这一段事情，路加福音也记载了这段事情。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里面就提到他是一个官，所以我们常常讲这是少年官的故事。这是一段大家都蛮熟悉的一个故事。在这一段故事的里面呢，当然耶稣是男主角啊，耶稣在这里面是主要的一个角色。除了耶稣以外呢，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，还有两类的人彼此之间都是很重要的人物。当然一个就是少年官啊，这是一个主角，因为这个故事就是从这个少年官来问耶稣这个问题所开始的。那么但是还有另外一组相当重要的人物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，那就是门徒。门徒也在其中参与了这个故事发生的从前到后，一直都在其中。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事实上有两组的人，除了耶稣以外，第一个是少年官。这里讲到说有一个有一天有一个人当然就是这个少年官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问耶稣的问题说，我该做什么事善事才能得永生呢？那么耶稣回答了他，那么说你要得永生，你就必须要遵守诫命。那么少年人说，什么诫命呢？那么耶稣就把十诫中的几诫告诉他，就说你当孝敬父母，当孝敬父母就当爱人如己。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要成为完全人，那么你就要来跟从我，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。这是第一段少年官的这个故事。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少年人，这个少年人是一个很可爱的少年人。在平行经文里讲到耶稣看到他，耶稣就爱他，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少年人。他是一个，第一他很年轻，第二他是一个做官的人，所以他在当时要做官的话，你必须是读书的，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。那么他是一个官，所以他是很有地位的。那么更难能可贵的，他是很有道德的。他这里说到他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这些他说我从小都做到了。所以他从小到大，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，非常可爱的年轻人，他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。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很可贵的特质，就是他很孝顺父母哈。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他还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。他不但有了外面的这一些地位跟他所有的这些美德，他还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。那么他有一个慕道的心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说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很显然的，他对永恒是有一个追求，有一个渴慕的心。这样好的一个年轻人哈，像我们这种做父母又有女儿的人，不但耶稣很喜欢这个少年人，我们也很喜欢这种少年人。碰到他再问他，哎，你有没有对象啊？你结过婚了没有哈？因为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来到这里，他问了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？他有一颗追求永生的心。耶稣很宝贵他的问题，耶稣回答他的问题。耶稣回答，耶稣知道他是一个很犹太教徒，所以耶稣用他很熟悉的一个环境，在他的信仰的这个人生的 context 里面，他来回答他。他说你要遵守诫命。这个少年人说，我遵守了。那么耶稣说好，那么你如果真正的遵守的话，那么你来跟从我。你若愿意的话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就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要来跟从我。当少年人少年官听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好，这是故事的第一段。那么在这一段的里面，我们看到 有一个开始是少年人来，少年官来问一个问题，有一个结束，这一个结束，这少年人就悠悠愁愁的走了。当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，这一段故事发生的时候，门徒也站在旁边，对不对？门徒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不然马太也不会记这一段，因为马太是耶稣的什么门徒，对不对？耶，当这一段故事少年官在跟耶稣对话的时候，马太站在旁边，彼得站在旁边，这个雅各站在旁边，他们都站在旁边，他们亲眼看到有一个少年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问了耶稣这个问题。然后当他们经过了两次的对话之后，这一个少年人就悠悠愁愁的，这个少年人悠悠愁愁的走了。那么这是门徒所亲眼看到的。那么你可以想象当时门徒的脸色，这个 body language 哈，如果你读经文的话，你大概就可以揣摩出门徒当时的心理的脸色是什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二三节马上耶稣就开始对门徒讲话了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什么？是难的。门徒一定充满了困惑，这样子好的一个少年人，为什么就这样子就悠悠愁愁的走了。那么这个少年人他悠悠愁愁的走了，留下来的是谁？留下来是这些门徒。那么财主耶稣就对门徒说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那么耶稣接着就最开始对门徒讲说，第一，他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那么在平行经文的里面，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节讲到，耶稣说倚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 OK， 这是。然后耶稣接着又讲，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。当然耶稣在这里所用的是第一世纪巴勒斯坦，就是当时犹太地他们经常使用的一种的语言的方式哈，就是所谓的夸大话，他们用夸张的来对比来讲到一个一个真理或者一个事实。他是因为骆驼是当时在巴勒斯坦最大的一个动物，所以他用一个最大的来对比这个针眼是最小的，所以他用这个来对比，表示说财主进上帝的国是非常非常难的，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。那么我们活在这个比较远东或者亚洲的人来讲，也许我们可以，不，我现在是在美国，我是讲我小时候的。那么对于这些远东的人来讲的话，也许可以说大象哈，那么这个大象穿过针的眼，我这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，耶稣当时所使用的只是选了一个最大的跟最小的来对比。那么门徒听见这话就很稀奇，说这样谁能得救呢？门徒就耶稣用了这样子强烈的一个对比，那么门徒就说这样子谁能得救呢？那么门徒的困惑就更大了。那么到底这样子的话谁能得救呢？那么在这时候耶稣就回答了。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，是的，得救是很困难的。其实这个得救是很困难的，我想我们也有经验哈，因为我们有时候请慕道友啊，请他吃饭，又请他陪他去这个带他开车去买东西的，到最后你要信吗？他还是不信哈。那么所以这个得救是很困难的啊，所以耶稣说，是的，得救是很困难的啊，要人是很困难的，但是耶稣说，在人不能的，在神什么，凡事都能哈。事实上，大家知道今年是就是新教入华，宣教200周年纪念日，大家知道吗？9月7号的时候是1807年的9月7号，是马里圣这个宣教士踏上中国广州土地的那一天啊，就是200，刚好到今年是200年啊，所以我们有很大的庆祝这个宣教200周年哈。当马里顿教士要来中国的时候，他是从纽约港上船的哈。他是英国人，可是因为英国的船不肯带他去中国，那么他就先到了纽约，然后从纽约再坐船到中国去。那么这个船长就问这个马里顿教士说，他说你马里顿先生啊，至少马里森那时候只有25岁。他说：“你这样的一个年轻人，你怎么一个人，你这样小的智力，你怎么可能去改变大清帝国整个几千年来的拜偶像的信仰呢？”马里森就用了耶稣的这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不能，但是什么， 神能呢？我不能，但是神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他说，得救是很困难的。是的，我们知道要改变一个人心不是我们人有办法的事情，但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。那么耶稣就告诉他说，在人不能的，在上帝凡事都能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故事发展到这里，我们会发现哈，耶稣在这里回答了少年官的问题，耶稣也对门徒有一些的讨论跟讲解。十六节讲到得永生，他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得永生呢？那十七节说你若要进入永生，这里讲得永生。二十三节耶稣就讲到说进天国，二十四节耶稣讲到财主进神的国，二十五节耶稣门徒讲到说这样谁能得救呢？事实上在弗类福音的里面，就是指弗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，弗类福音的里面这几个神学的名词基本上是相当类似的，都是指的同一件事情，指的得永生就是指我们得救，也是指我们进天国进神的国。特别是在弗类福音的里面，耶稣经常用来进神的国来指的他们得救来说的。 OK， 就是指得到永生。那么得救也就是指得永生，也是指进到上帝的国。那么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个少年官说，你如果要得到永生，你如果要进入上帝的国，你如果要得救的话，你就必须来跟从我，你放下一切来跟从我。而当时这个跟从一个师傅的这个制度，师徒的制，跟我们现在在研究所里面跟你这个academic advisor 不太一样哈。那么你的指导教授，你只是这个上课的时候去他那里上课，这个开会的时候跟他一起讨论，你回家还是过你自己的生活，他也不管你你的生活是什么。可是当时你如果跟随一个你的师父的话，那么你是跟他住在一起，就像耶稣的门徒一样的。那么耶稣说来跟从我，耶稣在这里就告诉这个少年人说，我过怎样子的生活你过怎样子的生活，我住在哪里你住在哪里，我要去哪里你是跟着我。那么耶稣过的是一个贫穷的生活，耶稣过的是一个天空的飞鸟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耶稣跟这个少年人说，如果你要得到永生，那么你来跟从我。当然这个少年人就拒绝了这样的邀请，他拒绝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，他的结果就是悠悠愁愁的走。我们看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对比，这些门徒也都是被耶稣所呼召的。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讲的是哪一句话？来跟从我，来跟从我，跟少年官讲的是一样的，来跟从我。结果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就怎么样，就撇了船离了父亲，怎么样来跟从耶稣。所以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有两组的人，一组的人是拒绝了跟随耶稣，一组的人是决定了跟随了耶稣，就撇下了所有的来跟从了你。那么我们现在想一下门徒当时的想法哈，门徒看着这整个故事的发展一直到现在，这个少年人来了，耶稣也用同样的话说来跟从我，可是这个少年人就悠悠愁愁的走了。他们也想到他们自己过去的故事，当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，他们就怎么样，他们就选择跟从了耶稣。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。可是门徒要想，这个少年官悠悠愁愁的走了，所以这个少年官很笨。我们很聪明吗？我们决定跟随了耶稣，那么我们真的就比少年官更聪明吗？那么我们撇下了所有跟随了耶稣又为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少年官虽然悠悠愁愁的走了，他离开了耶稣，可是他回家以后他还有什么？他还有他的财产啊，因为他的财产很多，他没有撇下所有，这些都是他还拥有的。那么如果你是这个门徒，你站在那里哈，你要想一想自己啊。那我们呢，我们撇下了所有了跟随了耶稣，那今天我们有的是什么？我们比较笨呢，还是少年官比较笨呢？这是一个当时你可以看到这个问题闪烁在门徒的脑海的里面。彼得就作为这个门徒的代表，彼得就问了二十七节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。彼 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哪、啊、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。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啊。少年官走了，少年官没有得，没有跟随耶稣，可是少年官还有他原来有的财产。我们这一般人撇下所有的跟随了你，我们要得到什么？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，耶稣是犹太人，耶稣所有的门徒都是犹太人。犹太人跟中国人都是很实用的民族哈，那么非常实际的。那么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的文化的里面，希腊文化是相当dominate 的一个文化，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希伯来人自己的文化。希腊人是比较注重理性思考的，他们比较注重这个理念的这个东西。那么可是希伯来人不是这样，希伯来人是非常非常实际的，他们很注重的是我拿得到的，我看得到的，他们很注重的是彼此的关系哈，他们很注重这个，就是说可以摸可以看可以 feel 的，你可以感觉到的这些东西。那么这一抽象的这个东西呢，不是他们的专长哈。我们中国人也很像，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问安是问什么，是怎么问的呢？吃饱了没有？对，这对我们来讲是最实用的，吃饱了没有 ？OK，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很相像的哈。那么宣教士大概一百多年前宣教士进入中国，他们到了中国农村传教的时候哈，那么基本上这些人就会问他们一个问题：那信耶稣有饭吃没有？哎，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常问的。你要我信耶稣，可以，我会考虑，但是。信耶稣有没有饭吃？这是很实际、很实际的问题。那么，大概我想是，应该是大概10年前或10多年前吧。有一次我在这个 Princeton， Princeton 参加一个研讨会。那研讨会大部分参加的都是当时还在 Princeton 大学的一些中国的访问学者哈，他们有不少是60以后来到 Princeton 大学做访问学者的。那么。我们讨论的题目当然就是基督教与中国哈。那么当然我是基督徒，所以我是代表这个基督教的这一方哈。那么我们在那些有一些的讨论，那其中就有一个赵子阳的经济顾问哈。那么他替赵子阳做了很多这个经济的这个建议啊。那么他就问我，当然他就问我了一个问题，他说基督教能不能够使中国富起来？这是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，基督教到底有没有办法让中国富起来呢？如果基督教可以让中国富起来，那么我会考虑基督教；如果基督教不可以让中国富起来，那么就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就不是priority了哈。那么对他来讲的话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，基督教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中国这个发达起来？这是我们这个犹太人会问很实用的问题，中国人也是问很实用的问题。当彼得在这里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说我们跟从你了，我们要得什么？我们都跟从你了，我们放下所有，我们跟从你了，我们要得什么？这不仅仅是彼得的问题，这不仅仅是门徒的问题，这也很可能是你跟我的问题。我们换句话来问这个问题，信耶稣真的那么好吗？你真的觉得信耶稣那么好吗？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的？信耶稣你得到了什么？这是彼得帮我们大家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我们到底要得什么？耶稣知道这个问题是门徒心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耶稣直接的回答他的问题。我们看第28节到第30节，耶稣回答说，耶稣在耶稣的回答的里面，事实上分成了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28节，耶稣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你们的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这是对特别对着12个门徒来说的。 OK， 那么第29节就不仅是对着12个门徒，是对着所有的人。耶稣说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这就是我们经常所用的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的一个 经文哈。那么我们如果读一下这个平行经文，我想因为平行经文有一些是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到的，我们请打开马可福音第十章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九节，我想我从二十八节开始念。彼得就对他说：“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”二十九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，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、儿女、田地，三十节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” OK， 那么耶稣在这里的回答的里面，耶稣不仅仅提到永生、来世或者直到未来，耶稣也提到今生，耶稣提到在现在，不仅仅提到将来。基督教的信仰，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给我们一个望梅止渴的境界，不是让给我们画饼充饥，只是让我们知道啊，将来在天堂啊有何等美丽的世界。那么今天我们完全不管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来跟从我，若你们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这是耶稣讲的话。我自己从小到大读圣经，读这一段经文啊，读过很多次，那么很奇怪的哈，那么就是每次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都有一个非常这个很讽刺性的问题 ，ironic。一般来讲哈，我们对于这个来世的这个东西我们了解的很少，因为我们活在今世，我们对于来世我们能够使用的语言很少。我们能够用的描写，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很少，我们不太能够讨论这个将来的这个情形。那么今世，因为我们活在今天，我们每一天所思想的都是今世的事情，我们所用的语言，我们有很多的词汇来描述今天的情形。我们可以描述这座山有多雄伟，这个花有多美丽，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爱有多感动人，我们有很多的字可以描写今世的东西。所以我们比较了解今世，我们比较不了解来世。可是很奇怪，至少对我个人而言，每次我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读到说来世得永生呢，我没什么问题。可是讲到今世得百倍呢，我有很多的问题。那么怎么会这个今世反而有比较多的问题，来世反而没有很多的问题呢？那么因为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今世得百倍，真的心智得百倍吗？我想我们大部分都是信主的人。耶稣说你们信主以后心智得百倍，那我就想一下，这心智得百倍什么意思呢？那很简单啊，我信主以前有一栋房子，我信主以后呢100栋就好了嘛，这个心智得百倍这个是最简单的解释啊。那么我信主以前，我银行放10000块，我信主以后就变成100万啊，这个是今世得百倍啊。那么这是我最简单的一个解释，今世得百倍啊。那么到底这得百倍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当然我没有得到百这个100万哈、那么所以我也没有得到100栋房子。那么今世得百倍，为什么我们对这节经文有这么多困难的地方来理解它呢？那么到底事实上百倍是一个几乎很困难达到的一个结果哈。在这世界上的投资哈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座的人是在这个华尔街上班的，就是做这个 mutual fund 的 ，OK。那么有哪一个这个共同基金 mutual fund 的他的那个 manager 会告诉你说，你来投我的哈，100倍。有哪一个 mutual fund 是可以告诉你说100倍的？那么事实上，如果说一个 mutual fund 能够告诉你说我是 10% 的，而且保证不会 drop 哈，一定是 10% 的 forever， 那已经是好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自己就算了一下，我用 10% 去算，那么如果我1块钱放进去，什么时候变成这个100块钱哈？这个我用 10% 复利，就是说利息不拿出来放进去，继续 啊继续投资，然后第二年又 10% 这样子用复利下去，你们知道多久？50年，50年复利 10%， 这才有。事实上，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意，没有一个是百倍的投资啊！这样高利润的这种高投资报酬率的生意，如果有的话，一定做不长。因为 competition 马上就进来啊。另外，这种生意大部分都是这个illegal 的生意啊，像贩毒，贩毒大概可以有100倍，可是当然这种生意做不太久的哈、啊，因为这个 FBI 常常都要找你，请你去吃饭啊，所以这个。所以这种生意大概不会做得很久的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可能做100倍的投资啊。那么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今世得百倍，耶稣是很直截了当、很肯定的告诉他们说，你跟随我的就必要得着百倍。那么我们如果回到第一世纪，这个把我们自己想成是马太福音的读者啊，你知道马太福音写作了以后，他就有这些读者。我们想，如果说这个第一世纪的末期，的读者，这些基督徒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他们读到这一段，当然他也读马可福音，他们也是读到这一段。他们当他们读在这段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一节圣经？他们马上就会想到，耶稣这一段话，当时听的是谁？是12个门徒，来，彼得在问，那当然彼得一定听到了。那我们看看彼得有没有得百倍哈？那么《使徒行传》3:16，彼得说：“金银什么，我都没有。”彼得说：“金银什么，我都没有。”所以彼得也没有被得百倍。那么彼得最后我们知道他是为主殉道。雅各在《使徒行传》12:1就讲到西律就杀了雅各。那么约翰他的3个大门徒，他最后为主也是为主殉道被放逐。如果这一些第一批的门徒，直接听到耶稣说今世得百倍的人，到最后的下场都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么耶稣的第一张支票就已经跳票。那么我们这些这个2000年以后来读圣经的人，来读耶稣说今世得百倍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说耶稣对我们不跳票呢？那么到底得百倍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我们想说，哎，这样子好了。那么这个得百倍的意思大概不是指物质的百倍，那应该是指的精神上的这个富足了。 对，那一定是指精神上的富足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啊，耶稣要求这个少年官变卖什么？变卖所有的。所以然后耶稣又提到说财主进天国是什么？是难的。所以很显然呢，耶稣是反对物质的，反对财富的，是要我们要看破什么？看破红尘，我们要追求永恒的，所以我们要重精神轻物质。可是我想我们解释圣经要回到圣经的经文里面啊。我刚刚已经带大家读过马可福音10章啊，马可福音10章耶稣就又加了这么一句，马可福音第三节耶稣说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精神丰富，心灵安慰，有没有？大家看马可福音10:30，耶稣怎么说的？耶稣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什么？马可福音10:30，
房屋弟兄姐妹，房屋弟
兄，耶稣讲的今世得百倍，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，就是好像你在物质上你刚刚所舍弃的东西，就是说这些都要得百倍。那么很显然的，耶稣并不是只仅讲到精神的这一部分，因为希腊人的思想是用精神跟物质做对比的。因为希腊人讲到精神是比较优越的，物质是比较低下的。那么希伯来人的思想并不是这样的，耶稣的思想是基本上是旧约的神学的思想。他在希伯来人的思想的里面，他们并不轻看物质，因为物质是谁？是上帝所什么？所创造的。物质并不邪恶，神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什么？享受的神。大家知道上帝所造的都是什么？好的。
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，物质并不邪恶。在希伯来人的思想里面，物质并不邪恶。那么事实上，在旧约圣经里，我们看到很多的列祖哈，就是亚伯拉罕这些人，那么以撒、雅各、约瑟这些人，列祖常常是以他们的物质的丰富来代表了上帝的赐福。而在圣经的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很多富有的人也是很敬畏神的人。亚伯拉罕是什么？很富有的人。约伯呢，也是很富有的人。OK， 很富有的人也是可以很敬畏神的人。那么，所以很显然的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“今世得百倍”，不是指着精神跟物质来做对比的，不是仅仅指着精神的百倍、心灵的丰富来说的。那么，不是说我们要去重精神来轻物质。那么，可是我刚刚已经讲到，你跟我做基督徒，我们信主了以后也没有发啦，我们也并没有大发。这些第一世纪的门徒，这些跟随耶稣的使徒们，他们也没有发。那么到底这个百倍是什么意思呢？很显然的，既然百倍不是指，百倍不是指物质跟精神的对比来说的，那么百倍到底指的是什么？百倍很显然的，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了我们，耶稣说，在人不能的，在神什么，凡事都能。百倍指的我们人做不到的，因为任何的投资赚一百倍都是人做不到的。当人做不到的时候，就是上帝来做事的时候。百倍指的当人做不到的，不是人能够计划的，不是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成功的，乃是指神的带领、神的引导、神的供应，使得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跟随主，是使得我们依靠主，神就负我们的责任，神就为我承担我们所有的责任。百倍的意思是指的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不再靠着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的生命，决定我们的前途，因为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。一个跟随主的生活不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的生活，不是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，我们知道说我们该做什么事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，我们明天要得到什么的，我们明年要得到什么东西。百倍是让我们的生命放在上帝的旨意下面，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让上帝来带领我们，不是依靠钱财。就像马可福音10:24，人不能的，上帝能，是指着我们过着一个信靠的生活。百倍就是指着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牧者，上帝是我们生命的舵手，他照顾我们，他保护我们，他带领我们，或者就像刚刚我们的这个诗班所为我们献诗所说的、所唱的诗歌，耶稣成为我们的什么？还有，耶稣我有，耶稣带领我们，耶稣伴随我们走过我们人生的道路。我们没有办法决定、控制、来计划我们的人生，但是耶稣来带领我们，耶稣成为我们的牧者。这是百倍所告诉我们，百倍不是指的物质上保证物质的丰富，或者保证精神的丰富，这不是用物质跟精神做的对比。但是百倍所保证给我们的是，我们有耶稣做我们生命的牧者，耶稣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，是我们人所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力量所能够达到的。我们中国人说十全十美，对于我们人来讲，我们的理想的境界就是什么？十全十美。如果能够赚十倍，如果我好好的努力，如果我殷勤的计划，如果我很有智慧，如果我很知道怎么样去 manage 我的 resources 我的资源的话，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达到十倍。那么十倍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安排，我们的盼望，那么我们所能够达到的。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我们有很多十倍的计划，我们很希望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我们可以达到某一些事情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也有很多的十倍的那么的事情。好像信主以前，如果我的血压高压是160，那么十倍呢，我就希望变成120，那么低压95呢，那我就希望变成75，这是我很希望能够达到的。那么耶稣 我希望耶稣能够帮我一个忙啊。耶稣是一个这个很有爱心的人，那么我们就祷告耶稣，耶稣来帮我能够达到我这个十倍的这个计划。那么我们有时候会跟主说，主啊，我也不想当 Bill Gates 啊，那个太大了啊。我们是一个很谦卑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该要，你只要给我一个大一点点的房子，大一点点的车子就好了哈。那么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，最好让我不要生病哈，不要出车祸，还有旅行的时候天气不要下雨哈，那么因为你旅行的时候你三个月前就订旅社，你没有办法 plan the weather 哈，那所以你就祷告你。我们都希望上帝按照我们的计划来为我们来做很多的事情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来跟从我，跟从我的人不是得十倍，是得百倍。我们没有办法计划，百倍是我们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，在人不能的，在人凡事都能。这我们依靠神，百倍是指我们当我们跟随耶稣以后，我们得到了神，我们拥有了神，而让神来决定我们的道路，让神来成为我们的供应，神供应我们的一切，无论是今生或者是来生，可能是物质的丰富，可能是物质的贫穷，但这都不是重点，这不是耶稣所说百倍的重点。耶稣所说的百倍是肯定的，是指的我们的生命掌管在上帝的手中，我们有勇气，我们有智慧，我们有力量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每各样的环境。而事实上，保罗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，来，保罗的生命就是一个得百倍的生命。我们看一下保罗怎么样得百倍。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四章，第十二节，保罗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不能，但是神能。那么保罗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。这是百倍的丰盛。保罗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在他的生命里面，耶稣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百倍。这个百倍让保罗知道怎么样处在卑贱的里面，怎样处或者处在丰富的里面，或者处在饱足的，或者处在饱足的里面，或者处在饥饿的里面，或者是有余，或者是缺乏。重点不在说我们保证我们一帆风顺，我们心想事成，我们所有的物质的需要也都按照我们所要的为我们预备。但是无论是缺乏，无论是丰富，无论是饥饿，无论是饱足，无论是有余或者是缺乏，都不是重点。重点是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，耶稣就保证了我们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他赐给我们够用的力量，我们所不能的神，神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生命的大能。跟随主就不再以外面的利益作为前提，跟随主不再用外面的这个物质作为跟上帝交换的条件，而是我们知道上帝保守我们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信靠在耶稣基督的手中，他就带领我们，他来带领我们，我们就让他来决定我们的财富，让他来决定我们的健康，让他来决定我们的地位，让他来决定我们的处境。我们不再用这些作为与上帝谈判跟办交易的一个前提，我们把自己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，说，主，你是我生命的主，我跟随你，无论是丰富，无论是贫乏，无论是有余或者有缺乏，无论是饱足或者是饥饿，无论是健康或者是疾病，这一些都交在上帝的手中。 耶稣应许所有跟随他的人是今世得百倍，
来世得永生。
耶稣应许我们，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，他就永远不撇下我们，他也不丢弃我们，他永远带领我们，他又用他最高的旨意、最美的旨意、最高的智慧，就是那个意念高过我们意念、道路高过我们道路的那一个智慧、那一个旨意，他来领导我们一生。这是耶稣告诉他们的：若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彼得说，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，我们要得什么？我们要得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得什么？我们跟随耶稣，我们要得什么？耶稣的答案是，如果跟随我，你就得到我，你就有我在你的旁边。当耶稣呼召说来跟从我的时候，有些人就拒绝了，少年官就拒绝了耶稣的呼召，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他就离开了耶稣。而门徒听见了耶稣的呼召，他们就留了下来，他们就站在主的身旁，他们就有主的同在。跟随耶稣到底得到什么？跟随耶稣就得到了耶稣，这是唯一最好的答案。耶稣认识主是我们生命中最美的一个祝福。到底我们要什么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问自己的问题。到底我们跟随耶稣，我们要什么？清朝的时候，这个乾隆皇帝有一次他游江南，皇帝出去游江南的时候呢，他就带着他的这个大学士，这个在他的旁边，这个大学士叫纪晓岚。纪晓岚这个大学士就站在他的旁边。这个乾隆皇帝站在这个江边，他就看到江的里面有很多的船只来来往往。乾隆就问这个纪晓岚说，这么多的船只来来往往，他们都要到哪里去？这个大学士纪晓岚就回答皇帝的话说，他们只去两个地方，一个叫做名，一个叫做利。世界上的人都在奔跑，你和我也都在奔跑。我们在这人生的里面，我们要得到什么？到底什么是我们所要得到的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到底要得到什么？耶稣说，来跟从我，来跟从我。得到耶稣就是跟随耶稣，我们就得到耶稣，我们得到主，让他来带领我们的一生，让他来带领我们过一个得百倍的生活。耶稣的呼召在这里问我们说，你愿意吗？愿愿意把你的健康或者是疾病、财富或者是贫穷、名望或者是被人藐视，这一些都不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前提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跟从他，他要成为我们的祝福。耶稣基督要永远带领我们，耶稣基督那一个钉痕的手就要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。他一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他一生成为我们的朋友。这是耶稣基督对所有跟随他的人所有的一个应许。无论我们的生命是健康的或者疾病的，无论我们是有财富的或者我们是过着贫寒的生活，无论我们是很有名望的或者我们是很卑微的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中有了耶稣。求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少年官。我们看到有两组的人，有一组的人他们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但是有另外一组的人，他们就跟随了耶稣。他们在他们的生命中，耶稣说，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。我们要做哪一种？我盼望我们在座，我们没有一个人，当我们面对耶稣呼召的时候，我们是忧忧愁愁的。我们在这里说，我们愿让有一首诗歌说，我宁愿有什么？耶稣，我宁愿有耶稣。求主给我们一颗这样子愿意跟随他的心，把我们自己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，让我们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愿跟从你，我愿跟从你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求你借着你自己的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说话。主啊，让我们从心里对你说，主啊，我愿跟从你，愿你进入我们的生命，你带领我们的一生，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。
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们。